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晚点一刻，我是悟空大师兄。今天是北京时间4月28号的星期五，我现在身在东北老家。现在录节目的状态呢，其实有一点点奇怪，因为我实在是吃的太饱了。刚才呢跟老爸很惬意的从吃饭的地方回家，就想着哦，一定不能断更，一定呢要把节目继续的做下去，要不然酒足饭饱特别容易就是溜得完回家之后，回家就想躺在床上不想动了啊。今天这期节目呢，就顺便把自己的一天的经历，所谓经历的，身为一个地道的东北人，就像标题说的，给大家讲述一下我回家经历的这些东北特色，尤其是今天体验了一些可能我不曾体验过的一些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听我来讲述啊？因为现在确实是啊，哦，实在是太饱了，我觉得回家根本就不要想减肥这件事情了，就是一定是，大家懂的啊。好，先跟大家讲一下，今年呢，上一期节目提到了，因为是所谓的闰月吧，可能节气有点特殊，加上全球气候导致的就是气候异常吧。这次回来五月的天气呢，就是非常非常冷。我觉得我真的是年纪大了，我特别特别怕冷，现在特别特别就是不耐冷。相反，就是我发现啊，我真的是越来越耐热了。因为去年在北京的时候呢，六月的时候真的是很热，而我这个租的这个房子呢，客厅是没有空调的，那几天就是我完全忘记了非常炎热的这个客厅，然后我在客厅还在很紧张的工作，甚至这个别人就问我说，这么热的这个空间里面，你还能在这里面工作？你没有晕过去吗？所以就是这次回来真的感觉到挺冷的，已经就是把秋裤已经穿上了啊。真的是附近有些地区在下雪，然后今天看到北京的朋友发来这个照片，说北京下起了冰雹，噼里啪啦的，然后块还非常大，我都有点担心在北京停在小区里的车会不会被砸出很多印子啊。今天呢起的其实非常早，起早之后呢，老爸准备了丰富的犹如晚餐一样的早餐啊。大家能想象吗？我的早餐吃了这个糖醋排骨，还吃了这个反正就不太像有我的父亲在，我吃的每一顿早餐都有点像丰盛的午餐或者是晚餐啊。吃饱之后呢，我就要进行工作啊，要把手头的工作继续去完成，然后就想体验，跟大家讲啊，东北的特色之一呢，就是它的洗浴特色，尤其在我的老家呢，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洗浴特色啊，泡澡啊，搓澡啊，还有这个各种的汗蒸啊、石头蒸啊、什么什么玉石蒸啊，这一全套的服务。就这个话题吧，我觉得我不用在这里重申了，就是这是东北非常有特色的，甚至是招待别人、款待别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民俗或者是程序啊。跟大家讲啊，我真的在东北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没有进过澡堂了，因为我确实不太喜欢去澡堂去洗澡，也不喜欢跟别人共用一个池子里泡澡啊。我也丝毫不觉得就汗蒸什么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所以每次回家呢，我爸妈都会说你要不要去啊，要不要去，我说不用，我在家洗澡就可以了，就是我还是挺社恐的关于洗澡这个事情啊。但是这次回来呢，我觉得想尽兴的搓一次澡，因为很久很久没有体验过搓澡了。另外就是可能因为身体的原因吧，我还是挺就最近做了很多就促进自己新陈代谢的事情，比如说经常泡脚啊，经常的运动啊，所以我就想借由着这个汗蒸啊什么的排排体内的湿气啊。因为在北京呢，就是明明是很干燥的地方，但是我经常就是被诊断出来就是我身上的湿气还是蛮重的啊，所以就是来吧，人到中年还是不要抗拒这个自己家传统的这一套程序了啊，就跟着父亲去了这个当地很好的一个所谓的地方。每次呢就是从进门开始，换拖鞋开始，然后进入到更衣室的时候，我就开始尴尬的这个状态就开始了。然后进入到池子里，还好今天人特别少啊， 其实我这次回家很享受的，就是明明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时间段里面，但是你丝毫没有感觉到哦，有很多人，很尴尬，所以池子里呢人也不多，泡了一会儿呢就开始洗，开始安排好人去搓澡。我今天不得不发出一个感慨，在节目里也要这样说，就是人活着的时候，什么时候是最没有尊严、没有底线的？就是在东北的澡堂子里被人搓澡的时候，被别人搓澡的时候，真的是你完全没有羞耻心，你完全没有尊严的底线，就是任人摆布，然后任人在你身上去揉搓，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是我活着最没有尊严的一件事情，挺尴尬的啊。但是呢，搓完呢确实还蛮舒服的，然后就进去汗蒸这样的，然后这边的汗蒸的地方呢，因为是东北嘛，这个空间上啊。是确实还是蛮铺张的，然后就在里面出汗汗蒸。今天我搓澡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就是它有一些服务，就是还挺受用的，因为它不只是给你搓澡啊，它会用姜汁给你弄头发啊，就现在感觉自己的头发就是非常的柔顺，就确实那种刺激那种爽感啊，刺激头皮的爽感特别好。然后他居然还帮你敷一个牛奶的面膜，我当时真的惊呆了啊！除了这个，还往你身上涂一种好像也是有奶香的一种东西，然后给你按摩，给你按头，然后给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甚至连我的这个眼眶啊都要被他狠狠的抠一抠啊！这真的是，今天有一个心得吧，就突然在汗蒸的时候，他或者躺在他有一个石子，就是整个池子里都是被弄得滚烫的石子，躺在里面的时候，真的突然难得的会让自己放空啊。虽然也在摆弄手机什么的，但是突然就觉得哦，我可以不用担心任何事情，不用想任何事情，然后在里面完完全全放松，然后享受这种出汗，享受这种热感。所以就是人是会变的，我觉得以往你排斥的东西，势必有一天你会尝试了一下。所以这个为什么今天花很大篇幅先说这件事，因为之前我真的不会做这个事情，虽然是一个东北人啊，地道的东北人，但是以前有人这样招待我的时候，我都是很抗拒，然后不去，甚至得罪人也不去，很抗拒，非常抗拒。然后爸妈就是每次回来让我去，我也不会去啊。小的时候去澡堂呢，就是留下了很多不好的那个，也不是不好的体验，就是当我今天跟我父亲聊起，当我家终于住上楼房的时候，有自己的马桶，有自己的洗浴的地方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人生终于更上一层楼的感觉，不用去澡堂了，不用去面对很多赤条条的裸体，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各种人什么的。所以今天呢，算是这个事情给我留下了一个很好的体验吧。一般洗浴结束之后呢，东北还有一个非常招待人的方式，其实全国各地都有了，但是东北的这边呢就不一样的，就是特色的按摩呀、拔罐啊、刮痧呀，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诸如此类这种，还修脚什么的就不用说啊，很多地方都有。但是今天我没有做这个事情，本来是我要去做的因为为什么要去做呢？就是本来应该是全套，但是因为工作把我搞的这个时间有点紧。正常是我妈妈的一位好朋友呢，她开了一家新店，然后特别想让我去帮忙，拍一些视频资料，然后做一个小片子，然后帮她新的店宣传宣传。但因为今天时间很紧，就改在了明天去，所以今天就没有享受到所谓的，很特色的推拿按摩，尤其是熟人给你按呢。有之前这位，我妈妈的朋友的这位阿姨呢，也给我按过，确实是很棒的确实能起到很多很多作用，缓解我的疲劳啊，缓解我的湿气啊，这样的。然后我们就来说说饮食啊，我是昨天到老家的。那到老家接风的第一顿饭，好像我爸妈跟我这么多年已经约定俗成的养成了一个习惯，第一顿一定是烤肉。而且这个烤肉呢，跟大家讲，我家这边有十多种烤肉啊，一定是我小的时候最爱的，一直到现在还保留的最传统的烤肉。是在一个炉子上，炭炉上，然后会有一个帘子上面会铺一张用水蘸过的纸，然后在这张纸上去，湿的纸上去烤腌制好的甚至带一点奶香的牛肉啊，非常的美味。然后一定要吃这家非常传统的，不是那种妖艳贱货放乱七八糟东西的冷面它的汤水呢是非常清淡的，然后只有一点点辣白菜和黄瓜还有辣椒粉，然后很清淡很清淡的冷面，但是味道就是非常非常我又不是一个吃货，为什么在这里 还要绘声绘色聊这个，然后给听这个节目的人带去。如果你是深夜听这个节目，真的不要怪我啊。我会选择我最爱的一家，而且最爱的一家这个烤法一定是最古早的，然后最传统的朝鲜族烤肉的方式。目前在我家的这个城市呢，这种烤肉的方式其实已经不是很流行了，而且就是有拥有这样烤肉方式的那家店呢，也不是最火热的，也不是最网红的，但是它一定是我最爱的，有我很多很多记忆，在口味上，在味觉上，在口感上，一定也是我的最爱的。还好还有那么一家一直在经营，是非常非常棒的。那么今天第二道菜呢，就是在我忙完之后，推拿完之后，爸爸带我去吃锅包肉，大家不要再说各个弟弟什么什么锅包肉，在北京吃的锅包肉每一家都非常的难吃啊，就是想吃正宗的锅包肉，一定要来东北啊。我想把这个长春划出去啊，长春的做法呢是要放番茄酱的，这个显然就是不正宗的。我可以跟大家讲啊，在我家这个当地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牌啊，叫做英兰锅包肉啊，这个名字就是一个朝鲜族的名字。其实这家店我今天跟我父亲讨论，他明明之前就是一家很普通的很小的一个朝鲜族的这样的一个菜馆，锅包肉其实并不是它的特色，只是可能当时的师傅做的很好吃啊，慢慢的真的是有口皆碑，口口相传，然后变成了一个品牌，甚至现在变成了一个连锁的有点网红性质的品牌效应的一家做锅包肉的店。其实他们家曾经最好吃的东西真的不是锅包肉啊。因为这样一家店出了名之后呢，我这个人就不喜欢从众嘛啊，后来去了几次就觉得哦，变成网红店了啊，很有名啊，每个人都来，慕名而来，旅游的人来，然后介绍的人来，都来这儿。甚至曾经有一次去，我记得排了长长的队在这个饭店之外，然后他们买的都是外带锅包肉啊，就是显然这个事情，这个菜已经变成了一个零食或者一个一道料理一样了，这样的感觉。后来我回来几次，爸爸带我去别的地方吃饭，发现哎，好像别人家的锅包肉也很好吃呀，导致后来我就锁定了一家不是那么有名，但是它就是很好吃，也是我小的时候吃到的味道，工艺上做工上也都非常的考究。有一次我跟朋友去的时候，我就问了这个师傅啊，这厨师，我说为什么你会把锅包肉做得很好吃，我觉得你比英兰做的好吃多了呀。然后他就说我告诉你，我做的绝对不输于那家店，凭什么他们家就那么有名，凭什么他们家就怎么样。后来就变得特别卷啊，导致呢就是你去，我现在真的可以跟大家打保票，你如果来到我的家乡，你去任何一家哪怕很小的小饭馆，你去点锅包肉都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一点都不贵，票非常的大，非常的脆，一点都不像北京或者其他地方就是黏黏咕咕的就是勾芡勾的口。其实真正的好吃的锅包肉是非常非常脆的，片数非常大，而且这个挂汁呢是它不是会裹在这个肉上的，是吃起来非常的酥软香脆，而且是汤汁是用你可以去蘸它的非常好吃。就今天中午呢随便去了一家小店，然后老板娘告诉你我们家的非常好吃哦，你绝对不会让你失望，你要觉得不好吃我就不要你钱，就恨不得这样的啊。吃完之后呢，然后消化食，然后去走一走，去到了一家这个买手店，这个买手店都是一些护肤品啊，他们从机场免税店或者在韩国在日本店主自己去淘的一些化妆品啊护肤品啊，然后每次我都会来这儿去买一些这样的东西送给自己的亲戚，送给自己的姨妈送给这些爱美的亲戚，去淘一淘，然后真的比淘宝上的或者是电商购物平台的要便宜很多，而且绝对是保真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特色了，也算是我每次回来会去这个地方去给家人亲戚买这样的东西。到了晚上呢就一定要吃烧烤，晚上就不要吃主食，就一定要吃烧烤。那我们这儿的烧烤呢，大家知道东北整个东北东三省烧烤是一个重工业，每一个县城每一个小城市每一个区域的烧烤的口味特色烤品都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我们家这边有我们家的一个特色，而且就是你会吃到20家店30家店都是不重样的今天晚上这顿呢确实就是把我吃得很满足啊。跟大家讲，我确实不是一个吃货，但是我唯独能在吃上找到快感呢，就是在我自己的老家会有无限的乐趣。相信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老家的美食 都有自己的经历过往和对应的故事还有情节，所以在这里呢啊，吃的我就先说到这儿啊，毕竟不是一个吃货，然后在电台节目里讲那么多吃的实在是有点罪过啊。另外说一下就是城市规划的这个部分啊，我的老家呢曾经也是一个灰头土脸的东北小城市啊，唯独有点特色的呢就是它曾经是啊日本人在侵华的时候呢，它这个地方原来就是一个不是一个城市，然后因为把它做成了一个运输的交通枢纽，像我们家现在这个车站呢依然保留着当年日式的这个车站的建筑风貌和结构啊，然后慢慢演化出来的一个城市，曾经也有很多很多日式的建筑，那现在呢其实慢慢的淡化了，后来呢经历了很落后的一个灰头土脸的时期，换了一个市长之后把这里建设的非常非常的干净啊，评上了什么全国的卫生城，而且扩大了城市面积啊，便民设施呢也建设的很好，这几届领导班子确实把我的老家建设的非常非常好啊。但是呢它毕竟是一个东北城市，没有重工业，然后没有招商引资，所以更多的呢现在往偏向这样的旅游和体验的城市来规划。但是在五一的时候呢，你在街上走呢，加上气温下降又下雨，你会发现车上的人特别少。哎，我反而喜欢这样的感觉今天所以在街上漫步的时候其实还蛮享受的。但是呢你就会觉得确实现在的经济很萧条啊，这么多美食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便宜，如果你有三四个朋友猛吃一顿好像都不会超过200块啊，但吃的又好，一对比呢我们就在北京生活的就是在这个美食的享受上就是就是有很多的落差，但是也没办法啊。这个时候呢可能会逛一些水果店，曾经小的时候啊，这边就是特色的水果啊，包括这个海鲜呢，因为是内陆城市不是沿海地区，想吃到一些稀有东西很难，但现在交通便利了对吧，就你可以吃到很多新鲜的东西。每次回家呢就必须要买一样东西去慰劳我的老娘，就是她非常非常的喜欢吃榴莲，尤其在近几年啊慕名的特别喜欢吃榴莲啊，有的时候买了一个呢吃两口，他说我吃不下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呢，然后说妈刚才那个榴莲还有吗，我还想吃一个，然后他就说啊不好意思已经没有了偷偷的炫掉了一个啊。今天去买榴莲的时候呢也要给我的姨妈买一些的时候呢啊，这个水果店的阿姨就特别的亲切，有东北口音，就说啊，就平时呢就是我们这些妇女们就特别特别喜欢吃榴莲，你会发现来买榴莲的人呢都是啊，他原话啊不是我说的，都是我们这种东北老娘们儿。然后我就特别感慨啊，大家知不知道曾经有一部电影叫榴莲飘飘啊，主演是秦海璐，他的第一部电影当时拿了这个金像奖影后啊金马奖影后啊，他讲的是啊大家自己去看啊，我就不在这说了，然后一个榴莲跑到东北了啊，寄到东北来，然后大家还拿他不知道怎么办，有那么一段情节啊。但现在呢一个南方的水果和一个热带的水果，然后在东北受到了如此的欢迎，然后导致每次回来我要程序一般的为了孝敬老娘去买一些榴莲，这样的还蛮有趣的。而且确实这次回来吃到的榴莲啊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但是味道非常好啊，比我在北京吃到的要好，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价钱很便宜。今天买了两个特别特别大的，然后都没有超过300块。然后甚至这个阿姨就说你要在北京你这个钱只能买一个还不是那么大的。确实是这样啊，确实是这样啊，所以还蛮有意思的。接下来呢可能要做的就是每次回来啊妈妈都会非常关心我的身体，有的时候就在老家的医院做一些体检，另外就是会带我去吃一些中药啊开个方。我在这里先不讨论中药是否有用，中药现在大家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舆论，但是我毕竟说我从小是吃中药长大的，一直在吃中药调理身子，每次回来呢医生会给我把把脉，然后根据我的，因为我是那个消化系统可能没有那么好，脾胃没有那么好，所以每次回来呢都会喝一点中药，然后喝完之后确实再去工作呀怎么样的有神清气爽的感觉。另外就是确实我是受益者，我觉得我愿意做这个事情，然后对自己身体也是有好处的，所以每次回来有的时候也愿意去开个方子喝一点中药调理一下身体，因为身体是最重要的对吧，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另外明天会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老妈每天最大的爱好就是早上很早的起来，然后去便民的体育场啊，我们这儿的体育设施体育馆非常的崭新，并且开放给市民们，然后我妈最大的爱好就是打乒乓球，而且呢打了这么多年呢技术还很不错，因为平时呢定期我妈妈也会找我给她买崭新的乒乓球拍的这个皮子啊，所以我觉得我妈还是很喜欢这个运动的。而老年人喜欢干嘛呢？老年人喜欢拍照，留下纪念。我甚至这次回来还带了一个照片打印机啊。春节的时候呢，为我老娘打了一整个相册的，各个时期的照片。他们还是很喜欢有一个实体的相册。那么我呢，也愿意起个早，跟他一起去体育馆，看看我老娘打乒乓球的英姿，拍一些视频，剪些短片，再给他拍一些好看的照片。让他开心一下，甚至今天跟我的姨妈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因为她也去打乒乓球，说好呀好呀，就特别特别开心。所以我觉得一家人嘛，开心是最重要的，所以作为子女呢，愿意去做很多让他们开心的事情，这也是回家最大的意义所在。 OK， 今天呢我分享了很多一天的经历和东北的特色不管你是不是东北人，不管你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你会不会将来有兴趣来这体验一番？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回家是很开心的事情，然后我们还有时间，有充足的状态去拥抱你熟悉的地方，而它也正在发生变化。而你每次回来呢，就像回到一个港口，你可以休息，你可以惬意，你可以肆意，并且你可以体会一家人在一起的快乐，那这才是最重要的。也祝愿所有的听友在五一节的时候，如果你可以回到家里跟爸妈在一起的时候，多陪他们聊聊天，多做一些孝敬他们的事情多给自己积攒一些幸福的能量，这才是最重要的。 OK， 这就是今天的节目了，正好也是周五，不管你身在何处，是否已经开始自己的假期或者出行游玩，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也感谢大家来收听我的节目，欢迎和我互动。那么两天后我们继续更新，没准在这个周末会有一些特别的节目继续给你讲述我在家里有趣的事情。 OK， 那我们下期再会，拜拜。